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我们星期五的时间呢，也是要迎接周末的来临了。经过一个礼拜辛劳的工作还有学习，大家也步进了一个我们说是上帝呢创造的一个循环啊。很希望大家呢不要单单只是顾着工作还有学习，而忘记了我们的身心灵休息也是很重要的。休息的话，大家会想要做什么呢？原来要做一个有效果的休息，或者说我们说是有素质的休息呢，我们要选定休息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有些人以为他们不断的去滑手机啊，或者是打游戏啊，这个是休息，其实这个不叫休息。这个你可以说它可以帮你减压，可是它不能帮助你呢这个脑神经或者你的大脑真的可以呢休息下来。很多人可能你打完这个游戏以后你会更累，或者你滑完手机以后你会觉得你更多的忧虑了啊。所以真正的休息要学的。大家可以怎么做呢？回到最原始的版本就对了。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在家里面把灯关掉，只剩下我们说是那个临睡前的一种黄色的小灯泡，那些灯光柔和一点的，可以呢帮助你更容易的入睡。还有要把手机拿开，不要呢把它放在你的枕头旁边，可以的话你可以放一点轻音乐或者是诗歌，让自己呢在一种轻松的状态底下，在一个柔和的光线呢，还有一些柔和的音乐里面，可以享受真正的休息。如果您想要有高素质一点的，甚至是可以点燃一种香薰，让你的房间散发着一些的香味儿，那些都在房间可以买到不同的味道的。可是我建议大家不要买那一种是比较廉价的那一种的香薰，可能呢会刺激我们的鼻孔啊。可以的话就买一些中价钱的，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房间变成一个真正的休息空间。这些只是建议，当然大家都可以有你自己演绎的版本的。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真正的可以做得到脑筋休息。好的，那么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啊。
啊，你好，你好，杜弟兄。
最近呢，跟这个姐妹呢，在我们的相处方面呢，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吧。因为随着我们的关系的加深，然后我们聊的话题、聊的这个面儿也越来越广，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有哪几方面呢？我就是想跟师母就是分享一下，然后让师母帮我这个指导指导。
好的，好的。
嗯嗯嗯，对，就是有哪些不一样？就是，他是希望以后是有车的，就是但是呢，他也接受二手车。
嗯，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啊，我们在大城市呢，交通很方便。
对，
有地铁，然后有公交，实在不行就打车。因为现在大城市，你停车都不太好停。我说，如果是刚需的话，我会考虑；如果是那种可买可不买的话，我说我可能暂时不会考虑。对，就是，这一点我们俩不太相同。另外一点就是，他希望以后自己的孩子是朝着去那个基督教学校方面去那里去读书的，我说这个也很好，我说可以让小孩在小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但是呢，也有弊端，就是因为国内的学校，它是基督教学校出来的学生孩子是没有学籍的，他只能往国外考。
对对，
我说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就是他的一个孩子也是读的基督教学校，但是呢被美国的一个学校录取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签证没有批下来，导致他现在一直待在国内，也没办法找工，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去有更好的学校去读，就是卡在这儿。我说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说需要平衡一下，而且读基督教学校也很昂贵的，我打听了一下，可能一个学期至少要6-7万左右吧。
哦，
对，而且我们教会也有2对家庭是读的基督教学校，据我所知他们的条件都是很好的。对，然后他听到他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读的基督教学校，觉得那个公立啊多棒，多么的不好啊，他就认为以后的孩子也要去读基督教学校。我就把这个利弊讲给了他听，我说我个人认为呢，不是要一定要去读基督教学校，也不是一定要去读公立或私立，我说我们尽自己的力量，看神的带领。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对，
也不一定一定要卡在那儿，一定要去哪儿。对。然后第三个我们不同的就是，他希望所有的收入都奉献给教会。那我呢，在分配上面我就比较灵活，我觉得固定的收入，固定的工资可以奉献给教会。我觉得就是那些奖金啊之类的，年终奖啊，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帮助到教会以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对，我在这一块的处理就比较灵活自由一些。
是，
对对对，他觉得呢，我这样做呢是对十一奉献，对神没有信心，可能会变成一种不想奉献的理由。对，那我觉得那十一肯定是要做嘛，我也可以做到。那十一以外如果有需要的，我们有感动，我也一样可以去奉献的。我说其实不管是怎么对这个奉献怎么分配，我说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做的才是神所喜悦的。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传福音的方式跟方法上面也是，我有一次去他那边去玩，然后我们要打车嘛，遇到一个司机，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向司机传福音，我说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那个司机是个小男孩，很内向，他家里面又拜偶像，也是单身啊，我们就聊天。然后呢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的性格跟我也挺像的，我说我也是很内向，我也是不喜欢去主动，我说但是呢我们这种性格的男孩子呢，我觉得要么你就通过别人的介绍，要么你就可能就主动就要参加一些活动才能够认识异性。我说你既然你住的那个地方附近也有一个教会，我说你也可以去教会里边去看看，我说说不定在那儿你就能遇到自己的另一半呢。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让他去到教会以后去认识神。
对，
然后说不定他因着去找对象，然后说不定他在那儿他就被神给吸引了哈，被神给得着了。但是这个姐妹呢就说你不能这么传福音，她说传福音呢我们是要把福音给讲明白，她说你这样的话会变成 让他觉得去教会就是要找对象的。
哦，
对，所以哎呀，我觉得我们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觉得我想让他顺着我，他想让我顺着他，我想改变他，他想改变我，我们俩都觉得自己没错，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张力。所以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也会觉得一句话呀，他的一句话呀，然后他的内心想法觉得我不理解他啊，我不能他的感受我没办法去懂，没办法去懂他。对，所以他觉得他觉得很累。对，他觉得很累，可能我也会
你也应该觉得很累吧。
对对对，我发现他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也会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对，我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我没有他那么累。对，所以哎呀，我在想，我们有这么多的不一样，这么多的不同，然后我们俩沟通呢又沟通不到一起，他说他有理，我说我有理。
哎呦，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想着，哎呀，怎么办呢？我说，真的，我发现我肯定也有我的问题，我的固执，我的自我中心，我最近也一直在祷告，在反省自己。对，我就想着还是要跟师母打个电话。对，来沟通，来交通一下。
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好像是活在那个一个框架里面，就是超出了这个框架的话就不行。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累一点。那首先呢，我觉得她想以后有车，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像在大城市的话是不需要的，除非你在这个外地当然了，有那个能力，是将来比如说你们有了孩子出门不方便，那带孩子的话买一个二手车他也不在乎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没有这个不方便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为了这个地球，为了环保，做大众交通是应该的，这个是第一点，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讲到将来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因为在国内的基督教的学校呢不是很普遍的。
是。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呢不需要跟别人不一样。反而是你让他跟一般的孩子在一起成长的话，将来融入社会就比较容易一点。而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坚持有这个信仰嘛，对不对？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学校的孩子呢，也不一定他坚持他的信仰。如果真正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有这个信仰的话，信仰是从小在家里面父母影响孩子，再加上让孩子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信仰是属于他的，而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或者是送到教会，那孩子就会有信仰，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蛮严重的。如果将来你们有孩子，而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面不能达成一致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带给你们很多的冲突。收入奉献这一方面，我觉得呢，十分之一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职分，像你所说的其他特别的需要，有感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按着感动去奉献，这也是应该的，而不是死板的。我觉得你要帮助你的女朋友就是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奉献是像你所说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意而不是多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能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难道我们的神还需要我们的钱吗？根本都不需要。但是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守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告诉他，在信仰方面，我觉得他比较狭窄，就是比较在一个框框里面。
是的，是的。
如果走出这个框框，他就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个呢，也是问题蛮大的。所以我觉得你已经举了三方面的例子，已经充分的觉得的确很不容易，但是呢，我是希望你能够影响你的女朋友，帮助她能够回到圣经里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而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教义式的那种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嗯嗯，
对呀、啊。所以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因为在初期交友的时候绝对不会谈到这么深入的问题，那你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去谈入深入的问题，在深入的问题上面就能够看出对方的价值观了，对不对？
是是是。
那这个价值观呢，大家不一样的时候呢，也努力的去互相的去彼此的影响，那我希望你的女朋友能够愿意接纳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有些东西是死的，有的东西呢不需要照着那个死死板板的去做，因为我们是可以灵活的去运作一些事情，那我是希望她能够愿意有一个温柔的心听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相信你也不会强硬的把这个你的想法告诉他，但是在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其中一方面我是很盼望你的女朋友能够了解这个你们的处境，然后呢又愿意去一起去突破，而不是钻牛角尖。如果是为着这些价值观的问题继续钻牛角尖的话，可能你们都需要冷静一下了。
其实我们最近也在冷静，已经冷静了快两个星期了。
哦，
今天才恢复联系。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跟我一样，我也很固执，他也是完美主义，我也有点完美主义。
那怎么办？
哎呀，然后呢，我们俩互补的地方就是他是慢的，我呢是
快的，
我是急性子，我做事呢是行动派，他是拖拖拉拉的那种，他是理论型，比较思考的，我呢就是大脑简单，那我也不太善于思考，对，然后呢，我们年龄也不一样嘛，因为相差8-9岁嘛。他爱好、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朋友圈，跟我都不一样。他喜欢的、他的朋友圈可能都是，小朋友哈，00后10几20岁的，然后他喜欢的爱好啊，可能就是那些桌游啊，那些都是溜冰啊，我都不太会的一些项目，对，
嗯嗯，
可能我的朋友圈都是那些。比较成熟的已婚的那些啊，那我就是喜欢爬山啊、跑步啊这些，可能我们俩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朋友圈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约的本来是计划的是9月份，他教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给我们做婚前辅导，对，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些关系的相处，我觉得现在做婚前辅导还
不太适合吧。不太适合，
对，我觉得不太适合，对，我想往后拖一下，对，甚至以后能不能进入婚姻还是两回事呢，
对，我觉得现在今天听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不适合，你们再处吧，再处一段时间，除非这个女孩子她的心柔软，她愿意就是走出这个框架，就是有变通的能力，又愿意接纳你的看法，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还需要点时间，好吗
？OK，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好，加油啊，杜弟兄哈！
好，谢谢你，师傅。
好，不客气。
好，
再见。
好，拜拜。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林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好，上午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嗯，
今天又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是是是，今天来电话我也很高兴啊。是什么事情啊？
然后就是说一下我最近我小孩的一些情况。在医院住了个35天左右吧，然后呢给他出院了，他还不情愿出院，他觉得在里面待得很舒服。然后回来的话，今天是星期二，应该回来两个星期多了。然后呢，医院的话就是给他开了一个星期的药，完了第二个星期他既然不吃药了，
哦，
他不吃药以后呢，这应该是上个星期一、星期二就开始不吃药，到现在的话，他也没觉得他的病情有什么不好，反而就是说这两天，星期一、昨天跟今天、前天跟今天，心情感觉上还可以，应该是比往就是前些天还更好一些。那我就想考虑这个药的话，在说实在话，在医院里面的话吃这个药，你说它药有很好的，好像也没有。
嗯，
他主要在医院里面，他就觉得，就是医生护士可能对他比较，就是说不会是像我们家里面的爱命令他要干嘛那种。他觉得可能在医院里面，因为我们后面有跟他。他还一直要吵着要回医院，但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回医院啊，他说在医院里面比较好玩。
是。
然后呢他出院的理由的话，因为他也一直那时候一直也不怎么想出院，后面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大陆这边不是有医保嘛，那我们小孩的话就是2025年就没给他交医保，后面医生就说，那我说医生那你想要办法让他能出院，因为医生有好几个医生跟护士都说你这个小孩子可能也许就是脾气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出院了，医生我就跟医生说那你给他找个理由，后面医生说那你没医保的话要先回去弄医保以后再来，
对，
后面他才愿意出院。
嗯，
愿意出院，然后呢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很念念的要想回医院去，那我就想呢跟我弟弟他们商量，如果说真的还要去医院的话，可能要换个医院，因为给我感觉那个医院的话就是治疗下来你是要说有好转好像感觉也没有说有多大的好转，可能这个病就是很漫长还是怎么样也不知道。然后呢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在因为快9月1号快读书了，第一个星期就在家里面待着，第二个星期的话我这边是一个农村嘛，然后要去农村没有学校，要去那个乡镇上面读，然后第二个星期的话他就愿意去那个，也还没去读书，就是说去那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吧，比如说我弟的小孩啊，或者说那个是我弟的老婆的姐姐吧，她带着她的小孩还有我弟的小孩就在那边，那我想让他就是小朋友一起比较多，这样互动啊 然后也比较好，去了一个星期，然后第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星期六不是没读书吗，星期五就回来，回来他是我弟就去接他，他就那个他刚开始说那东西要不要带回去，但我弟说那就东西就不用带回去，
嗯，
那我弟跟他说那你要带回去吃，他这样子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就想就不回来了，不回来了，那我们那个周末的话，他那个地方就住的地方就没人了，甚至就是说反正就是小朋友啊什么我们都要回到家里面来，然后那个阿姨也是要，那个姐妹也要回到家里面来，就是那边没人，然后后面的话不可能把一个人扔在那边啊，
嗯嗯，
后面我弟就把他抱回来，就是所谓就有点强制的把他抱回车里面，把他再回来，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这样子了。然后呢，后面回来的时候，到星期天下午就想让他问他要不要一起再去啊，他就可能就不愿意去了。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姐妹，我说那这一周因为我们人那边没地方住吧，因为都是小朋友，我就没有陪他去。
嗯，
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这个星期小孩子在那边表现怎么样啊？她说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点，可能不那么熟还干嘛，反正就有点拘束。
嗯，
后面的话都还可以跟小朋友沟通啊，跟那个姐妹沟通，各方面的都还行。那刚开始就是说有点嫌，这个食物脏不脏啊？她就问那个姐妹。
嗯，
姐妹跟他说那这个食物肯定不会脏，脏了我们就不能吃了。然后后面我弟的一个小孩子就在，应该是他弟弟吧哈，他一直可能一直问，他就跟他说哪里会脏啊，会脏的话我们还吃进去，就有点那个他，然后他也没有吭声，然后后面就不会觉得食物有那么脏了，就这个意思了。
嗯嗯嗯，是。
嗯，
林弟兄，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你讲到你在外面打工，所以没有人照顾他，是你的弟媳妇儿愿意让他回到他们家里面，你的弟媳妇儿跟弟弟愿意照顾他，对不对？
嗯，是啊。
嗯嗯，
我们家里面人都愿意照顾他。
那很好。其实我觉得你的女儿呢，现在很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家人给他的那种关怀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因为你跟你的妻子已经离了婚，而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你又照顾不了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对他是，特别是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虽然他现在有强迫症，我觉得这个强迫症呢也是因为家庭造成的，我们要更仔细的去了解他的情况。那我建议啊，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弟弟跟弟媳妇儿，他们愿意来照顾你的女儿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应该就是大胆的让他们去照顾他，哪怕你平时工作在外面打工赚钱，补贴一点他们的生活费，然后呢就让你的女儿跟你的这个弟弟家的孩子们一起生活，这样他才能够慢慢的就是借助药物也好，借助家人的关心和同辈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他才能够慢慢的健康，然后呢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回归于学校里面去。
他现在还不想去读书，本来想那天我都去那个姐妹那边，就我们那乡镇上面的话，小孩子全部去读书的时候，
他
那天本人是不怎么想去，我周末的时候去那个一下，他还不怎么想去。然后后面我们不是周天下午做完礼拜，然后我们也到弟兄里面回到来家里面唱诗祷告吗？祷告，然后呢后面我前面有说了一下，他还是不想去。后面我弟的女儿吧哈，他就说弟妹妹有就是说我们一起去了，哎，他没想到他很想去了，他也很高兴。然后我弟媳妇就说那你就把东西带上，然后我以为他这回可以去了，还以为可以去读书的，没想到第二天他说又没书包又没衣服什么的哈，然后呢那我们就跟他说那拿去，就是说去买吧哈，就第二天去买的意思吧。然后我就钱就发给我弟媳妇他们了。
嗯，
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他又 可能就是作息没调过来，他干嘛？他就到八点多了还没醒过来，然后叫他去了，他也不去了，
嗯，
不去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星期的话，在那个乡镇上面的时候，我想呢，我在这边也没怎么用，我就先回去上班，上完班，然后呢，那第二就是今天的就刚过的这周天，他又不去了，不去。那我想星期一，我昨天又回来了，我就回来这边想。多陪陪他也可以，没关系，就是所谓你上回说的钱嘛，反正工作先放下也没关系，多陪他一下。然后我现在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跟他说两句三句话还可以，多说几句他就好像又有点那个一点。不过这两天的那个他可能因为他也不洗澡啊，也不刷牙洗脸，然后那天看他很久都没有的，我妈妈就把他叫了几个亲戚，就那个他们就是有些医生哈、啊、建议，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太纵容他了，有的东西该严肃一点就严肃一点。然后后面他们就看他都没洗澡，就把他给抓去洗头洗澡。哎，洗完他虽然是哭闹，他洗完的时候反而心情会好起来。他
对啊，
可能就洗完了，可能在他那哭一下，可能就发泄出来还是干嘛不知道，他就反而心情好起来。然后后面我们这边。又去找了一下，大陆这边不是说中医吗？哈，
嗯，
中医当然我们去找了一个所谓中医的，他就说看一下他的感觉上，就这个小孩可能是有点吓到跟叛逆，他没说是这个是属于那种强迫症那种的。
林弟兄啊，
后面我们就
林弟兄，我建议你们哈，就是说，其实。你家的女儿现在需要的，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她需要一个正常的家庭，需要有弟兄姐妹，需要有父母的关心。你不能给她这些的时候呢，你的弟弟跟弟媳妇可以给她的话，你们就把她放在弟弟跟弟媳妇家，然后呢其他的事情呢就不要随着她。哪怕今天他没有这个强迫症，我们也不能够惯着孩子，对不对？不是说他不想上学，我们就可以让他不上学。如果今天，无论他有没有病，我们因着他哭闹而纵容他的时候呢，将来，他的前途，你能够想象是怎样的？
没错，没错。
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告诉他，他住院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好起来了，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上学，哪怕让他早上去中午回来也一定要逼着他去上学，也就是说让他知道他的生活作息就是上学，除了上学没有别的事情，不可以停在家里面，不可以留在家里面，因为你弟弟跟弟媳妇的孩子，他们都是照常上学，对不对？对呀、所以你不能够例外，你们一定要这样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如果你们因为他，哎呀，住过院啊，又强迫症啊，又没有父母啊，这样的话就是害了他。至于看不看中医，这个呢，我觉得呢还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只要他好好的吃精神科的药，
没错，
因为他有强迫症，只要他能够好好的吃这个药，而且规定他一定要上学，那就可以了。其他的呢，你就不用再去给他开一些其他的方便的一些方法，好吗？
那我现在就考虑一下，看一下怎么把他弄去读书。
不是怎么弄他？他不是现在住在你弟弟家吗？
没错。
那你们就要告诉他，你要住在这里的话，你就要跟其他的
小朋友，
对呀、兄弟姐妹一起上学，你不能够例外的。你一定要把话讲出来，然后你的弟弟跟你的弟媳妇儿在你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指引之下呢，告诉他说爸爸已经这样说了，所以每一天早上你一定要上学，那他们就比较容易做了，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啊，你作为一个爸爸的，你要清楚的给 给你的弟弟和弟媳妇一个指引，而这个指引呢，不是单独的跟他们说，而是在你的女儿跟其他的孩子面前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常常说，患精神疾病的孩子都有厌倦的这个习惯，但是呢，父母绝对不能够让他不上学，哪怕他去学校一会儿、半天，或者是几个钟头，也一定要逼他去上学。如果有一天你让他不上学的话，以后就很难让他再上学了，明白吗？
是啊，所以我也担心这一块呢。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问题是大人能够管教的好的话，自然孩子会听的。今天孩子不肯听，是大人没有界限，没有原则，明白吗？所有的孩子都是会听父母的话，只要父母好好的引导，清楚的界限，给他一个指引就可以了。那你作为爸爸的，你作为爸爸的，你因为现在在外面打工，你又内心觉得内疚，我跟妻子离婚了，只剩下这个孩子没有人照顾，你的内心是有内疚的，所以你就想尽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想弥补，但是你的这种想法跟弥补对孩子没有一点好处，明白吗？
那可以，那我就改变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对，你不要再用其他的方法，又给他弄这个又给他弄那个，反而变得本来好好的一个孩子，现在因为你的这种特别的关怀，让他弄得就是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一个原则了。
哎，周师母，还有一点，他现在就是不吃那个医院开的药了，这样的话暂时是没看得出来他有什么不好，就是我怕如果说一直都不吃的话，是不是以后会，医生说是那个会就是发作
会复发，会复发的，
复发
是的，所以一定要让他吃。那这个呢，就要交给，我觉得弟兄啊，你在你的弟弟跟弟媳妇儿还有孩子面前，孩子呢不包括，不单单包括你的女儿，还包括你弟弟家的孩子，在孩子面前就很清楚的讲清楚，第一，上学的原则，住在这里爸爸不能照顾你，但是呢叔叔跟婶婶可以照顾你的时候，他们就代表爸爸，你要听他们的话，一定要上学，其他两个兄弟姐妹上学的时候你也要跟着，一定要上学。第二就是你现在有这个病，你这个病呢不能不吃药，如果一不吃药的话你会复发，复发的话更严重，将来有一天你就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吃药。如果不吃药的时候呢，叔叔跟婶婶有权利叫你吃药，这些原则讲得清清楚楚，好不好？
好，
那就可以了，好吗？
可以。
嗯，
那今天听一下周师母的建议也是挺不错的。
重要的是你自己呀，你自己要拿定主意，不要三心二意。你以为好的，其实有的时候会害了孩子，明白吗？
是的。
好啊，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这样一个清楚的看见，帮助你的女儿能够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好吗？
好的。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青草地，在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领我走着你路，我虽过是应有
主，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感恩能够听到两位弟兄的需要，分别是杜弟兄和林弟兄。杜弟兄是关于他的婚恋跟女朋友的一些价值观不一样，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另外是林弟兄的女儿有强迫症，现在他要打工也没有时间照顾，我们也需要为他的女儿祷告。我们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现在就请宋老师为两位弟兄的需要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杜弟兄，他在这一段的关系里面，相信也是除了了解到对方以外，也是更加的认识自己。而在这一段的关系慢慢的更进一步去深入的聊到将来还有彼此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发现到两人的不同，这让杜弟兄觉得很疲乏，也有点担心。求天父你亲自的用你的话来安慰还有引导弟兄，也求你的圣灵常常在弟兄的心里面去提醒他，让他可以更明白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可以分享给他的女朋友知道，一起去学习。求天父你也赐给杜弟兄的女朋友可以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真正的去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当杜弟兄他在关系里面感到迷茫的时候，求天父你也引导他可以向你倾心吐意的，也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可以在祷告里面明白天父你的心意。求天父你教导他怎么去跟他的女朋友去沟通。我们很愿意，很希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也可以彼此的祝福，在你的里面去成长。求天父你保守他们两人的关系，他们的沟通。另外也为着林弟兄去祷告，他意识到要改变自己在教育孩子上面固有的一些想法。求天父你就坚固林弟兄的心，让他可以清楚地订立一些原则，并且坚定地清晰地去向孩子表达，也跟他的弟弟还有弟父他们一起去有一个好的配搭。求天父你保守他们这一个沟通配搭，去引导还有关心女儿的成长。求天父你引导弟兄能够认识神你的爱是怎样的，也可以给孩子真正的这一份神你的爱。求天父你赐给弟兄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学习，无论是透过我们的节目还是其他的平台，也可以学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活出你的爱，也可以实践一个爱和管教并重的一个亲子的教育。求天父你也怜悯知道林弟兄的婚姻破碎，可能也是影响到孩子的心灵的成长。求天父你赐给这个孩子有从你而来的恩典，去保守他的心，也求天父你医治他心里面一些潜在的不易被发现的伤口，也借着这些的精神健康的药物可以舒缓，甚至能够改善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的症状。求天父你帮助弟兄还有他的弟弟他们，让孩子能够借着药物去有所的改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有些事情难以说明，
我感觉到我心里好多的那个后面的东西。
哎呀，玩手机。
对方就是坚持离婚，
我女儿之间的关系。
属于我最好的。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生命，聆听您的心声，解答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的疑问。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次找到我，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
哎呀，这位可打通了。
哎，太高兴了。
特别感谢，第一次哈，特别打。
是
特别高兴。但是我家弟兄他说你给周师母打一个电话，他用他那个手机来听您的节目，现在正听着呢。用我这个手机来打通试试。
哦，太巧了。
二十多年前嘛，就是听周牧师啊，
嗯、
还有那个叶光明牧师吧，从小就听过他们的道。从这个2020年疫情当中，又开始听你那个节目主持，哎呀，对孩子教育啊、
哦、
家庭啊、
嗯、
啊婚姻啊，啊，感觉都特别好。听了以后啊，可以去服侍别人。
感谢主，
感谢主，孩子们嘛。也挺特别好的，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嘛。
是，
都特别懂事，都特别不是看重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多好，也给你说哈。
对对对，
就是看重孩子的心态、心灵健康不健康。特别感谢主，真是无论夫妻中间，就是家庭有助谈，每一个周五晚上聚会，孩子都考大学，也是网上线上聚会。
嗯嗯，
礼拜天疫情也是家庭助谈聚会。一直都在听这个空中辅导，好多这个小闺女才刚考完高中，就是她每次都给她下载的听那个张赞老师吧，那个卡加碰啊什么这样都给她听。
哦哦哦，是是，卡加碰。
她写的作业特别快乐，就是每次写作业她一点看都没有，插个耳机子一边听一边写作业。
嗯，
特别好。
让爱飞翔，
真是的，小孩从小都来教育他，人家心里话也来教管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小孩没有叛逆。感谢主，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连着其他的节目啊，还有那好多节目，我也推荐人叫他听听那个节目。
嗯，
其实咱家弟兄他都下载的，他想跟你说两句，说心里话。
哦，好啊，好啊，是是。
请陆弟兄。
好，陆弟兄，陆弟兄你好。
你好，周生。
哎呀，你好啊，陆弟兄。哎，刚才是你的妻子对吗？
对对对，俺妻子。
对对啊，刚才他跟我说是你叫他打这个电话的对吗？
对对对，我今天晚上我再给周师母打个电话吧，听好几年了，就是也说过话我说的。
对呀、啊、太好了，你们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听节目啊。
对呀，因为俺这个亲戚们，俺全家包括俺父母都是这几代信耶稣了。
哦，你们是好几代基督徒对不对？
对对对对，俺那个我四个孩子，那个四个孩子从小都在教堂长大的，我又来到打工嘛，把他们都供上大学了嘛，就顺利一点。现在这个小姑娘不是刚考完那个中考吗？
是是是，
马上就要进入高中了，我说。
哦，你的妻子告诉我说她呢也是做功课呢，一点都不用操心，然后一面做功课一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在工地啊，我有时候干活啊放着那个节目，我听着干着活啊。
哦，太感恩了，就说你们全家人都是我们的听众了。
啊，对对对，那个我俺家姊妹，她不是皇子们在这个教会里服侍吗？还有家里还有教会也挺忙的，我说她在教会服侍。
所以，你家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你呢，你就是带领整个的家庭祭坛。因为刚才我听到你的妻子说，你们家有家庭祭坛嘛，对不对？
对对对，周五有三个孩子在大学里嘛，不能在家，都在网上，每天给他聚到一块讲解圣经。他那个三个大的都受洗了，他从小都接受耶稣，因为他在屋里上大学啊，有啥事啊，有啥难处啊，都是给神祷告，给耶稣祷告。
嗯嗯，这个孩子从小能够有信仰，而且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这个表示是父母的生活，父母的信仰影响了孩子。如果父母平时说是信耶稣，但是在生活里面却活不出来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孩子他不会这么做的。
嗯，对，我从结了婚，不是咱两个都在这个教堂里十班嘛，那时候以外都在教会的这个小孩吧，他几个都在教会长大了。
嗯嗯，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呢。啊，我今天呢我觉得我很幸福。为什么幸福呢？听到你们的见证，都是讲到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去依靠神、仰望神，而且在信仰上面 真的是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幸福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听你们的见证，我太幸福了。
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
这个儿子不是在面试了吗？进找公司了。我说周师母，你为他祷告。
你是说儿子去面试吗？
啊，对对对，明年去面试。
哦，他找到工作了是吧？
去申请吗？
敬畏耶和华的，他的道路是恒通的，所以呢，你也鼓励你的孩子要为面试祷告。
这个孩子的他一向都是找个那个离教堂近一点的公司，离教堂近，不是上公司上教堂，另外方便聚会。
哦，哈哈，他们长大了，自己到外面自己去闯天下，自己找工作。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就对了。他既然在那里也有很好的教会生活，那我们就一起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明天的面试祷告，也求神继续的开道路。
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除了为了听众的需要祷告，也听到了好的见证。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有一些好的见证跟我们分享，不单单是打电话来跟我们咨询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听过节目当中有什么地方真的帮助到你，你也真实的感受上帝在帮助你改变有一些小的进步，也是一个进步，也是跟我们分享的机会。请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如果大家觉得你写下来更好，也可以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你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容易跟你联系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